在是我们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所以现在求你把这我段时间特别分别出来，主啊，但愿你安静我们的心，也让我们的心真是能够聚精会神来到你的面前，听你自己的话，主啊，但愿没有任何一个爱的片段能叫我们失落，所以主，但愿我们真像所见真像玛利亚一样，能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话，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，约翰，第二章。13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第二章第十二、十三节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然后第3章第22节，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然后第29节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然后第4章46节，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。然后52节，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，他们说昨日未时，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今天要继续，我们很快的把第一段把它结束了。我们说过，门徒主训练他的门徒刚好分三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主后27年，那么从年初到年尾。那么这里面所记载的刚好是约翰福音第1章到第4章里面所记载的。那么我想我们到现在我们应该知道，门徒们他们主要学了一些什么功课。不过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特别提起一点，就是说我们说过第一个阶段呢，这些门徒们他们和主的关系呢是已经跟随他了，没有疑问的，主说你们来跟从我，他们就跟从他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职业放下，并没有他们还是回到他们的职业去。所以一年以后呢，主碰见他们，那个时候彼得还是打鱼的，那么约翰呢也是打鱼的，一个在那里捕网，一个在那里撒网，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行业。所以我们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一段头一年他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他们和主的情形是这样，就是说到了重要的节期，或者到重要的有某一种需要的时候，那么主就呼召他们，他们就和主在一起。所以不是365天在一起，是到了一个时候，比方说要过节了，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但是你看后面这个记载，那么很明显约翰一定在那里，否则约翰怎么知道主是做，你看这里所形容的主怎么拿着鞭子然后把牛羊都赶出去，这里一定有个目击人，一定有个见证人。那么还有呢，主明明对他们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要再建起来。 那么然后呢，这些门徒再加上注解，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主上当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他们和他们在一起。那么当主赴迦拿婚宴的时候，你看他们有的门徒也和他在一起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我们的主到了那个尼哥底母，一定是在耶路撒冷遇见我们的主的。那么尼哥底母的这一段，这个种种，很明显在场除了主之外，还有他的门徒，而这个门徒最少是谁呢？最少是约翰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，等到他们后来又到了犹太地，那么在那里居住休息，所以可见有一段呢，我们的主和门徒在犹太地有小住一段的时间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到第三章后半段就有这样一个故事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也是这样。你记得吗？这个主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很明显门徒在嘛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下门徒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后来就去买吃的嘛，所以等到他们门徒们去到城里买吃的回来以后，他们就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请吃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有食物吃。”所以没有好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的主到了撒玛利亚，这些门徒也去了撒玛利亚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我们知道后来到了迦拿，又有一件事情发生。那么到了迦拿的时候呢，刚好有一个大臣的儿子重病，病重，然后求主下去医治他。所以很明显这个故事呢，总是六个门徒里面有人在场，所以不是六个同时在，也许他们轮番的在这里的时候有几个门徒，在那里有几个门徒。所以这个情形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，他们一跟随主然后就什么都放下了，没有没有所谓撇下一切，好像现在全部时间来侍奉主。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今天人的观念呢，觉得要侍奉主一定要全时间，那不一定一定要全时间才能侍奉主。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什么都放下了，我才能够侍奉主。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观念。不错，将来很可能主用你是要全时间的，但是和每一个器皿不一样，有的器皿不需要全部时间。有主如果要你全部时间来侍奉他，那就证明说你在手里有相当的用处。那如果你的用处不大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求说我现在把整个时间都放在那里，我现在整个来侍奉主。结果你要看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你看，尤其年轻人如果向来没有养好一个很好的习惯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如果你上班上学还有压力，早晨到时候上学了，哦，一大早你要起来要上学去了。那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训练，现在你说我要侍奉主的，所谓侍奉主就是要全时间，就要把什么放下，这个就叫做蒙召，最重要的侍奉主。但是我们忘记了，侍奉主是你要在主里有用才行。你不能够到时候主用你，你说你让主来用，结果你在主的手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所以你看见没，有的人的用处不是大的一个地步需要全部时间来放下，不需要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就是每一个人，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。不要忘记，在新约不是有一半是传道人一半不是，根据新约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什么？都是祭司，所以都应该侍奉。而你侍奉的岗位根本在教会里面的，所以怎么样你都能侍奉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侍奉的。但是是不是全时间，这个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呢？是和侍奉的方式有关系，都是一样的。一个做妈妈的抱孩子，如果他为着他的确觉得我这样抱孩子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主，我希望把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能好好让主来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能不能侍奉主，能不能被主用，和你当时的心情有关系。 你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孩子，我把他长大了，我希望他将来赚大钱，我希望他人家做大官，我现在希望他将来做大事。好了，如果你这样培养的话，你看迟早有一天他一定往那个路上走的。所以一面来讲，你这样服侍你的儿女，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希望说养儿能够防老，你希望说有一天儿女如果你觉得儿女如果很争气的话，你很有面子，你好像你牺牲了这一代成全了下一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虽然生儿养女，你还是为着你自己，你抱孩子为自己，你把他喂奶，你是为你还是为着你自己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今天这个孩子是你的，所以呢，我不过是替你代管这个孩子，我打他，我责备他，因为我希望他好，但是我不敢打他，我不敢责备他，因为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才能做对父亲，做对母亲。所以同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呢？我们觉得一定要到教会里面什么都放下了，我现在来侍奉主。我们觉得好像看不起做母亲的，好像看不起做妻子的。如果今天你看见说主今天把你放在妻子的地位上，那么好了，今天不止你来侍奉，你自己也来侍奉。那如果你能让你的先生能够侍奉得更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做妻子，你这个妻子不是为你自己活的，是为了主来活的。结果因着这个缘故，也许叫你丈夫没有后顾之忧，这就是侍奉啊。那什么叫做侍奉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把自己限定一个，把自己画好了，那么你觉得我什么都放下了，这不是很英雄吗？如果什么都放下，这不是很叫人喝彩吗？人家说你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这样来侍奉主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弄错了，我再说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主，这是千真万确。但是到底这个人要不要全世界，和他的什么有关系呢？和他的功用有关系，和他的用处有关系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，有的器皿大一点，有的器皿小一点，有的人是5000银子的，5000两的，有的人是2000两的，有的人是1000，如此而已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觉得我们从第一天我们就要把观念弄清楚了，尤其我们讲的跟从主的时候，我很害怕很担心，就是说很多人就被自己想象里面的一个情形把它圈住了，那结果你看这条路就走得很远，就走得很辛苦，所以总是不满意，总是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目的没有达到一样，所以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成就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看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分三个阶段？为什么第一个阶段主没有叫他全部都放下？其实没有困难呢。如果主第一次呼召他们，这么全部放下，不就完了吗？就没有问题了吗？你看当初这个五个门徒要跟随主，这不就很好了吗？但是不，你看主为什么有第一个阶段？第一个阶段很清楚的，有的人仍旧回到他职业上，到了某一个时候主呼召他就来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随时准备好的。什么时候主说好这件事你来做，这个时候我到耶路撒冷，你和我们一同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可以放下了。他们那个时候不会说哦，我现在事情忙得很，不，因为他已经时间都是主的了，所以他仍旧做他们的职业，做母亲仍旧做母亲，做妻子仍旧做妻子。但是什么时候主说要用了，教会有需要了，哎，他就来了，你看见吗？有的到耶路撒冷，有的在犹太地，有的在哪里，有的在撒玛利亚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，尤其年轻人，因为看了很多，听了很多的故事，然后呢受了很多的激励，所以他们很自自然就认为说，哦，你看看我如果怎样怎样，那么盖恩夫人就这样子啊。盖恩夫人就从小他就觉得他应该到修道院呢，所以他一直不甘心，为什么他要出嫁呀？他不要出嫁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从小有一个观念已经种在他里面，你只有到修道院，你就才叫做侍奉主，才叫做属灵，你做妻子就不属灵了。然后呢，你做母亲，这个就不是太俗了，这个太俗气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观念从哪来的？这个观念是天主教种下来遗毒。 因为天主教种下的遗毒就是说，只有某些人他不结婚他是圣洁的，只有某些人他不像人他才是圣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你只有到修道院怎样怎样才是属灵嘛。所以甘恩夫人也这样啊，你看见吗？他总是说梅花翘啊，来吧，让我们来歌唱。他总是要到深山去，总要到修道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为什么人对这些有吸引呢？很清楚，他以为说这个叫做释放神。新约没有这样的教训，这是教会历史里面，你看见教会到黑暗时期的时候，大家都爱世界，那怎么办？总要有人侍奉主啊。所以好了，有的人不结婚，有的人单身，有的人到修道院里面，这个才叫做侍奉。那这个是个大错特错。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的话读清楚。如果你把主的话读清楚的话，不错，将来你很可能全世界要看主到底要怎么用你，到底你在主面有多少摆上，到底你的器皿到底有多大。你要去器皿还是有关系啊。你记不记得很有意思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觉得目的应该最少是2000或者5000的，结果有一次啊，他在一个特别聚会里面，那么好多会读圣经的坐在那里，那么他自己这样感觉，他就是他自己感觉上，他觉得他不过是1000的，他觉得教会里面太多2000的，太多5000的了。那么你如果只有1000的话，你不要羡慕做2000的；你如果是2000，你不要羡慕做5000，因为你的器皿就是那么大了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把自己想得太大了。我本来就1000的，我觉得我2000，我2000的就是5000，他永远达不到，他永远没有满足，他永远觉得。我好像从来没有侍奉过主一样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多人总是遗憾，他说哦，我应该20岁就应该出来全世界，然后30岁就应该出来全世界，现在40了，现在50了，你看看我还是这样还是那样，好像我从来没有侍奉过主，这个大错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把你摆在教会里面，主把你摆错了吗？今天你侍奉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侍奉是什么？一定要你选择什么样的侍奉才叫做侍奉，这已经不是侍奉了，你自己是你的主人的，不是主是你的主人的。如果主是你的主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的方式，你怎么样？因为主知道我们几斤几两，主知道我们不过是灰尘嘛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不管在什么岗位，你都能侍奉得非常的甘甜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主让他侍奉就是让他做母亲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有好几种做母亲。如果你真的好好做母亲，你每次做母亲的都为孩子祷告怎样怎样，你看见很稀奇，哎，到时候孩子不光是好的公民，他也能够侍奉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道理大家都会讲，但你看每一个家庭出了什么样的儿女，你就知道很清楚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将来儿女长大以后，他们的光景显出我们当初是得胜还是失败的。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侍奉，我们有很多的理想，很多的梦想，我们的主很清楚的，你好，现在主把孩子放在我们手里，你把他侍奉的好吗？你服侍他们服侍的好吗？你说哦，将来怎么样，他是自主的人，但是不错，那个根基是什么时候你把他打下来的？是年轻的时候把他打下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这个侍奉啊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会变成大家非常很多，充满了很多的理想，很多的幻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空手去见主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，但是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做主的门徒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的器皿，你看主要让他的全部时间，因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他是最后为什么他全部时间呢？因为主已经开始用他，他已经开始结果子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不是等到你全世界才结果子，你还没有全世界以前你就已经结果子了。好了，但是慢慢需要越来越大，那么到时候你忙不过来了，你很自然的就把所有的放，你等一等，你读圣经就这个样子。你再去读，你读这个四福音就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要英雄式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觉得现在丈夫是个累赘， 妻子是个累赘，儿女是个累赘，他们叫我没有好好全时间来侍奉，我如果全部这样我就对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我们要知道说，在这个以前你没有经过训练的，你一点没有受过训练，你说我现在就要来侍奉，弟兄姊妹，问题就是第一，主收不收你，第二，如果主收你，他用不用你，如果你的用处就是那么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说我一定要这样那样，那么有一天你一定会失望的。所以头一个阶段是个很基础的阶段，那这个阶段是什么？很明显的，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岗位上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呼召了，你看见吗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他们还是回到这个，还是回到哪里？还是回到提比亚海边打鱼去的。但什么时候主说，哎，这一次我到了到了迦拿，哎，结果他们就来了。然后这一次主说他到了犹太地，他们就来了。然后这次主说我要上耶路撒冷，那有的人不行，有的人行，就跟着主就去了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行谁不行，没有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呢，很稀奇，不管什么时候主呼召他们，他们都可以放下。这个叫做，所以全世界只是个方式，问题是你奉献了没有，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一生来侍奉主。你仍旧做母亲，仍旧做丈夫，仍旧做妻子，仍旧做学生，仍旧做老板，你照样做。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主一说，主说，哎，我需要这个，你就可以放下了。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见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主。否则的话，你迟早一天总是觉得，你看那些人才是侍奉，我们不是。这是教会黑暗的时候的情形啊，因为大家都爱世界，你总要有人来侍奉主啊。所以那些人全时间的，然后他们从国库里面拿钱，好像弟兄姊妹都支持他。为什么？我们去爱世界，安心的去爱世界，那么总要有人办事情啊，那你们来办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们今天全时间侍奉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们是不是说你们都可以去爱世界去，让我们来专心侍奉主？所以这个观念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主，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做门徒，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全时间，不一定。那是不是全时间？两个因素，第一，我们的用处需要不需要全时间？你看见吗？所以江守道那种告诉我们一个，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，所以他从来不随便鼓励人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那个时候才19岁。就出来全世界了。他说一个你现在想想，一个19岁的年轻人，身体健壮，精力旺盛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吸引。但是年轻人还是有几分懒惰，是不是？如果今天上学了就早一点起来，如果不上学多晚一点吧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全世界的话那更好了。那全世界一表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全世界侍奉主，你也可以全世界休息啊，那谁来管你呢？对不对呢？好了，那如果你现在来全时间了，那么好，那么一大你几点钟有没有人叫你起来啊？无所谓啊。那所以你看看，你人自然是懒惰的嘛，对不对？可能睡到快12、11点才起来，因为你这个人更从来没有上紧螺丝的嘛，从来没有让主在那里约束你嘛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把你放在学校里面，因为主知道说，如果你在学校里不能受约束，你将来怎么受约束啊？你怎么受圣灵的约束？你说嘛，那都是唱高调，你看见吗？你在学校里面就是马马虎虎的学生，你怎么能好好读圣经啊？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啊？你本来就是一个东调一点西调一点，你叫你这个找对东西，这个跳错了一大堆，那我问你，你怎么读圣经啊？你有哪几点几话不是漏掉的吗？所以不要弄错，弟兄姊妹。今天如果我们做学生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侍奉主啊？我们总是以为主所拣选的都是破铜烂铁啊，好像说好了，这个好儿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好儿不当兵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有最好的人才去做医师，要么做律师，你知道在美国医师跟律师是最赚钱的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我家里5个孩子，最不成器让做牧师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的主专门收集破铜烂铁的吗？ 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生下来是俊美非凡的，神所要的人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这一次有机会到英国去，你到剑桥到伦敦去，到剑桥到 Oxford 去的话，你要知道说，你只要去过这两个地方，你就晓得当初神所用的人是全世界最好头脑，那个最好优秀的人进牛津进剑桥，最会读圣经的。所以什么叫神学呢？神学叫做 Queen of Science， 她是所有科学的皇后。你不要，你读物理是小儿科，读这个数学是小儿科，读化学都是小儿科。你真正读神学，换句话，你真的要认识神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头脑的。所以弟兄，你想想，你普通向来不好好的头脑，不好好的训练，你说你要侍奉主，你怎么侍奉？你拿什么来侍奉？你的 capacity， 你的容量到底有多大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一个阶段。在第一个阶段里面，主就会让你很清楚知道你的用处到底有多大，你的容量有多大，你就不会期待主要用你超过你所用，否则的话你永远没有满足，否则你永远不满意，你永远觉得你的梦从来没有实现。其实每一个人梦都实现，在只要今天教会正常的话，教会根本就是你服侍的场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轻看每一个服侍，连在家里面抱孩子，连在家里面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，都是侍奉神。所以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框住了。但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话，你读到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主是怎么训练这些门徒的。好了，你们不是都跟随主了吗？所有的时间都是主的，所以什么时候主有呼召有需要，结果我们就能与主同行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当你与主同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如果要你上耶路撒冷去，你觉得主少一个同伴吗？不是，主根本就活在天父父的面前。所以并不是因为主需要一个拿提包的，替他拿皮包的，不是，并不是说主现在需要一个人怎么样服侍他，不是。如果主要你去耶路撒冷，主要你在耶路撒冷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如果主带你到犹太地区，就在门徒失禁的时候，主要你学一个功课。然后为什么主又带你去迦拿？为什么主两次带你去迦拿？或者有的一次到那迦拿，在迦拿婚宴里面，你看见有几一些很重要的功课，主要我们学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在你现在，或这样说吧，在第一个阶段里面，你与主同行是一层一层的，在这个 journey 有好几个 journey， 好几一层，在这个 journey 里面，主有一个功课为你学。比方这一次到耶路撒冷，这是一层。然后等一等呢，到了迦拿又是一层，这是另外一层。然后到了这个犹太地又是一层，小住几天又是一层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人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主为什么要我们与他同行？主要我们跟随他的目的就是，他用这就在这一层的里面，你与主同住的时候，你能够把功课学好。然后呢，你仍旧回到你职业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需要时间来消化的嘛，你看见吗？比方说举个例子，这一次我们来这里有这样的聚会，我们本来大家都在纽约，在别的地方，那么现在我们通通在一起，这是一层。那么在这一层里面呢，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要学到什么东西。我们的主也这样啊，这是为什么他们做主的门徒啊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在这一层里面我们忠不忠心，在这一层里面有没有学好功课？如果在这一层里面你的功课学好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慢慢你然后又一层又学好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一面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的用处有多大，那另一面如果我们真的忠心的话，那么到时候真的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24小时就是24小时， 你不会24小时只有4个小时可以让主来用的，不可能。因为你在第一年你已经学会了忠心，你第一年已经学会了基本的功课，所以等到你将来真的主用你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侍奉主一年就是一年，两年就是两年，三年就是三年。否则我很担心弟兄姊妹，有很多人在神学里面成绩都是第一名的，他以为就可以侍奉，但是很多人从神学院里面出来的，他们最后都他们发现来到教会里面跟神学院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神学院你不过啃一些书皮读一些书就是而已，但是你有没有学这个功课呢？那么问题就是在第一个阶段里面，你看门徒们学了一些很实在很实在的功课，那么在这些功课里面如果他们学会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他可以走第二个阶段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才谈到最后，你知道说这个人已经是个侍奉主的人。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从小或者说吧，我从小受的教导就是我们所有的职业是副业，侍奉主才是我们的正业，这才真正是我们的正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不管我后来不管我后来做了事，甚至于我拿了很高的学位在大学里面教书，但是我里面总是觉得我根本就是侍奉主的人。而且实在说来啊，有的人问我说，他说弟兄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学校里也传了福音，然后也帮助了很多弟兄姊妹，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个读圣经的人了，不是说现在我全时间了才读圣经，没有啊，当我做学生的时候就读圣经。而且如果今天回过头去的话，那你知道这个读圣经读的最多，读书读的最多的就是在纽约那一段，当那个时候跟着江弟兄在一起啊。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看在教会里面有侍奉，那不光教会里面有侍奉，而且呢，那么江弟兄那个时候还有出版社，他希望我能够在里面起码要挂个名字，那不管做了多少事起码要挂个名字啊。那么在家里要做丈夫，要做妻子，那个时候还要拿，还要修学位，而且修的学位呢，还是博士学位。那么这个时候不知道你要花多少的时间，那可以说是最忙最忙了。但如果你问我说，你读圣经读的最多，或者看书看的最多什么时候？就是那个时候，稀不稀奇？我们觉得不行啊，我现在要读博士，我现在要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等到我现在不可能侍奉，我现在不可能读圣经，我一定